Canberra。
伊莎飞机呢就发现呢，这个 Canberra 呢的天气呢比悉尼呢是冷很多很多。但是来到这个围墙里面呢，我就觉得呢，这个围墙跟 Canberra 不一样，这里冷的很多，对不对？我们有弟兄姊妹同在啊。啊，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是圣灵啊。我们信徒是靠圣灵得生命，靠圣灵生息，靠圣灵的力量得胜。灵恩派的朋友比较注重圣灵所赐的恩赐能力啊，他们懂得怎么医病啊、赶鬼啦、讲方言，都是灵恩派的朋友比较注重的。但是关于圣灵的教义，我们福音派呢就比较注重头脑的认识啊。福音派的啊，一般的讲道比较少讲关于圣灵啊。都是真的要讲的时候，有时候就害怕人家标签我是灵恩派，就小心翼翼的讲一些对圣灵的基本的认识。相对于圣灵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停留在一些头脑的脑袋上的认知，但是对于我们平常的现实生活 day to day life， 我们跟圣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才是我们最重要、最要知道的。所以，无论是靠圣灵的真理也好，靠圣灵的恩赐跟能力一边。赶鬼讲方言也好，这些都是一些过程，但是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我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才是最重要啊，才是圣灵重生我们的目的，才是圣灵赐给我们各样恩赐能力的目的。假使你有个人认识个人能力，你真的很厉害，做了这么多，但是你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的话呢，你就好像一了宝山空手围，得了芝麻掉了丝瓜啊。好像耶稣基督讲呢，关于才干的比喻，我们都审判的时候，要是算账的时候，神问你你有多少能力，他就问你你这么多能力，他就问你取为你有多少格子圣灵的果子啊，可以献上给神啊。你的能力越多，他问你要的果子就越多啊。最后给你的赏赐也越大啊。暂时你单单有圣灵的能力有恩赐，但是没有果子的话呢，可能圣灵所给赐你的能力就白白的浪费了那么圣灵所赐的果子是什么呢？加拉太书就指出九样的美德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他加拉太书就是用树上的果子做比喻啊。我们都知道一个树要有生命，要健康，要有阳光，要充足的水分，要有充足的肥料，才能结出果子来啊。圣灵的果子是结出来的，不是你没有那个生命你模仿不了的树是一种植物，生长比较慢，要经过一段的日子才可以有收成啊。但是无论如何，一到一棵树成熟的时候，时候到了的时候，一个有生命的树，一个健康的树，它是自然而然会生出果子来啊。一个没有果子的树是不健康的，也是不正常的。一般来说，越老的树所出的果子会越多。越老的树所出的果子为越香越甜。我们要留意圣灵所结的果子，原文这个果子这个字呢是单数。所以呢，人家小学的小孩子的时候，人家说圣灵的果子有多少种，人家你们记得有多少种？很多人说圣灵的果子有九种，是不是？其实不是，圣灵的果子只有一种，不是九种因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树， 都只能结出一样的果子来。啊，世上从来都没有一棵树有出芒果，有出苹果，有出丝瓜，有出无花果，有出葡萄，有出西瓜，有出凤梨、菠萝什么。世界上从来也没有一个这样的树，所以无论怎么样的树，只有一种果子啊。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虽然只有一种，不是九种，但是它好像一个很珍贵的宝石，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衡量它的价值啊。啊，这个宝石的大小啦，清纯到啦，采光到了，切割到了，它的设计了，它的颜色了，它有没有杂质的决定它的价值的。最近我的大儿子他要结婚了，他要预备一个 engagement rings 啊，这个结婚的那个戒指，我才发现原来大不一定好的。你买一个大就好，不一定的。他们说你大，但是里面很多颜色不同啦，杂质不同啦，没有那么光啦，什么大不一定好的。所以呢，是要从整体性来看这个东西呢，才能说这个好是不好。所以呢，圣灵所结的果子虽然只有一种，但是九样方面的美德我们都要具备，都要平均的发展啊，不能够重这个轻那个，不能有这个没有那个，否则你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质量就为大打折扣，你指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价值也为大打折扣。圣灵所结的果子九样美德里面第一样是什么呢？第一样就是仁爱啊。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样，因为圣经所说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爱。保罗说，如今长存的这个恩赐有信、有望、也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唯有爱是永不止息的恩赐，其他的恩赐可能很大，但是没有一个恩赐比爱更大。其他的恩赐可以停止，但是唯有爱是永不止息的。唯有爱的道理是最美好的，人家也最喜欢听的，也是最妙的道理。全本圣经律法的总纲就包含在这个爱人与己这句话里面。耶稣基督在离开世上对门徒再三的嘱咐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真正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不求回报的人家的爱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求回报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你要爱我爱你，你对我不好你要不爱我，要求我爱你比较困难吧，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标准是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带条件的，不求回报的，不是按你爱足多少他才爱你多少，不是的，不是按你回报多少他才爱你。耶稣给了我们这个标准之后，给我们这个方向之后，他讲了一句话说，我怎样爱你们，那个情道，那个不带条件，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怎么样，你们也要同样的怎样彼此相爱。但是爱我们不是乱来的，我们是还是要小心的。原来圣经里面讲呢，我们爱呢要跟另外两个东西呢贫困的发展，就是什么呢？以腓立比书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祭司跟这个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原来爱 不是溺爱，不是盲目的爱，乃是有知识的爱，有 knowledge 的，有见识的爱，有 common sense 的。没有见识的爱，没有 common sense 的爱，有时候我真的就说爱你反而害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爱的同时，要有相对相同的自私跟相同的 common sense， 相同的过样的见识，这个才是真正的爱。爱心能够叫不可能的变为可能。25年前，在美国有一个社会学的教授叫班省的学生，到美国一个 city 里面的最穷的贫民区去做一个调查研究，研究当地这个街童呢，200个家庭的孩童，他们的背景跟他们的成长的环境，对他们将来的发展呢做一个评估。每个学生回来之后，他们都得了一个结论，说这些都是一代班，无可救药，没有前途，没有出息，将来绝对不可能出人头地的人。25年过去了，大学另外一个教授看到了这个研究，他就叫他的学生做一个 follow up 追踪的调查，看看这一班是当年人家认为没有希望的街童啊，今天情况如何。他们回来调查的结果非常的令人意外，除了20个人找不到之外，120个人离开世界找不到之外，180个人里面有176个人他们找到。他们发现这176个人里面，大部分都成就都不同凡响，有医生，有律师，有工程师，有法官，有大商家，比比皆是。这个教授非常的惊讶，决定要找出来的原因，一起问他们，你们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结果他们不约而同的回答，我们从小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同学们决定要找出他们小时候的老师，结果老师现在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很老太婆，她是年纪老迈啊，但是已听牧民，每一个人问他说，你是有什么秘诀可以教一代班没有希望没有出息的小朋友，为什么今天他们都能够出人头地呢？这位 老太婆眼中闪着非常慈祥又温柔的智慧的光芒，咀嚼带着微笑回答他们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秘诀，我只有一个方法，我爱他们每一个。爱能改变这个世界，爱是永不止息。爱的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二个的表现是什么呢？圣经说第二个表现呢是喜乐。从圣经里面看到为什么我们要喜乐呢？为什么我们每一天要常常的喜乐呢？我看圣经都看到起码有5个原因，你一定要喜乐。第一个原因就是罪得赦免的喜乐，就是信徒，我们做信徒呢得救之后第一个尝到的圣灵的格局，就是罪得赦免的喜乐。这个是心灵的欢乐，跟享受世上的物质所带来的快乐是不同的。世上的物质所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带条件的，会按不同的环境改变的。世上物质当然 也会带来很快乐，但是这个不可靠。唯有你心你有时候你靠这个喜乐，你心情呢会带上带乐，有时候非常的高涨，有时候非常的嗨，有时候心情会掉下来，非常的忧闷。但是靠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赦罪的喜乐是一种心里面释放，放下重担，放下包袱，放下不用担心，不用忧闷，精神上非常清爽的那一个喜乐。你有这个赦罪的喜乐吗？你有思想啊啥？我每一次我看到我的 银行的那个 statement 呢，我就看到啊，这个数字很大啊，我的 bank account 数字很大，但是我不很不高兴呢，他就在这么大的数字前面有一个 minus 在里面。我每一次就说，你不可以不把放这个 minus 可以吗？但是我就想象有一天呢，他说王德你这么好，你天天你到 Canberra 来讲道，好了，我今天就不放你这个 minus 了，我想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了，会不会？我们的谢罪的喜乐就是这个喜乐，但是不是物质上的，就是我们欠了神这么多，神说有一天说我宽恕你，你没有哪个重担，这个喜乐吗？还有我们基督徒还有第二个喜乐，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蒙神应允的喜乐。还有你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应允你的祷告，你还是要喜乐。很多人就说，王德祷告蒙应允当然喜乐了，我的神是我的，我上个人讲的什么王大仙，一求他就给我，为什么不喜乐呢？但是你就说了，他不应允你的祷告，你为什么要喜乐呢？我告诉你，神不听我的祷告，我更喜乐，有时候更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不是对我们最好的。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时候我为想起幸亏我当时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神我所求的那些东西呢，很多时候对我是有害的。事后想起，我非常感谢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祷告的权利。我答应我感谢神他答应我的祷告，我喜乐他应允我的祷告，我要感谢神他没有答应我的祷告，因为他没有答应允我的祷告，我同样喜乐。还有就是肢体，假使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呢，你应该有一个肢体相交的喜乐。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肢体相交的喜乐，我们在世上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神给我们有主内的肢体，我们起码每一个礼拜见一次面，我们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话题，喜欢相同的东西，有时候连吃的东西都是一样啊。虽然我是香港人，但你们很多人中国来，但是我发现呢，大部分我喜欢吃的呢，你们都喜欢吃，你们喜欢吃的呢，我也很喜欢吃啊，问题的也不大啊。我们有患难的时候可以一同的面对，互相帮助，有喜乐的事情可以一同的分享啊。所以罗马书说，我们应该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啊啊。所以有时候我很欣赏我从前教会有个牧者呢，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为什么呢？他早上呢，早上去这个丧礼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牧者呢哭得不得了。到了下午去一个婚礼的时候，他的笑得不得了啊！从一天里面，他可以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但是。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住得到，要是你住得到，那么你就快一点去住牧师了哈。很好，小孩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喜乐呢？我们因为为主受苦而喜乐。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离开工位，心里欢喜，因为虽然自己是配受这个。苦，这个人家逼迫他呢，受这个受辱，他们心里面反而欢喜。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喜乐，因为我们有机会为主受苦喜乐。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受苦的原因是什么。有些人受苦呢，真的是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受这个苦。有些人这受苦呢，是自讨苦吃。自垂其辱，怨不得人啊啊啊！但是有些人受苦呢，是为人家受苦啊，为自己的朋友受苦，为自己的亲人受苦啊。有时候这个苦呢，越受苦呢，心里面呀越欢喜， 因为这个苦呢不是逼迫的，乃是甘心情愿的去受啊。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苦呢，就是我们越受反而越喜乐，我们越受反而心里面越欢喜，就是为主受苦。弟兄姐妹， 你能够 有一个机会为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受那么一点点的苦，那是可等的荣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使徒受苦的时候以自己配这个苦，心里面欢喜。最后什么是最大的喜乐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约翰长老他年老的时候，他说他看到弟兄姊妹诸事是按真理而行的时候，他非常的喜乐。他说没有一个喜乐比这个喜乐更大。他看到弟兄姊妹做事情的时候是按真理而行。有些人做事不是这样，有些人做事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不按真理而行。你跟他讲你不要这样做啦，你这样做不好，他就会跟你说哪管他白猫黑猫啦，搞的电就是好猫嘛。这个不对，个情也很重要。个情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还是要按真理而行。所以我们做真理而行的时候，按真理而行的时候，不但自己心安理得。约翰章作为当时教会的长老，他说看到弟兄姐妹做事情的时候这样做的话呢，他说他很喜乐，他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这五点是其中我们做基督徒喜乐的原因。第三个方面，我们基督徒呢，要做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三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和平。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第一句他讲的话是什么呢？他就讲愿你们平安。第二次门徒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也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愿你们平安。第三次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也是愿你们平安。原来这个原文这个字 peace 啊，跟这个平安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有时候是指和平，有时候指平安啊，有时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有一个很和睦的关系。但是很重要，其实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更重要。一个人呢，假使他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呢，圣经就说这个人呢，你跟他神的关系，神的震怒常常在他身上。一个人呢，他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呢，他跟人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小心，我们跟每一个人，我们要先跟我们的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够跟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平安的、和睦的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当然真正的平安也包括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跟平静，跟活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面。圣经里面的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平安就是给我们有一个宁静和平，跟人家有一个和睦的心情，然后我们要能够把这个心情带给人家，祝福人家同样的有相同的平安。所以当人家怒气冲冲的要发作的时候，充满怒气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你千万不要火上加油，热井下石，唯恐天下不乱。那要将和平带给人家，将平安带给人家，祝福人家有一个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讲使人和平的、使人平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有福的，因为这些人必称为神的儿女。 圣灵所结的果子第四个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忍耐。忍耐的意思就是对人家有很大的容量，可以容忍人家。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说，这个宰相肚子里面可以撑船，只是一只手指，一个做大事的人呢，不会斤斤计较，可以有容忍之量。容忍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但是对人容忍，而且对事情的容忍。虽然在极度的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不放弃，反而坚毅勇敢的继续的前进。圣经里面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的成功，他们的秘诀就是忍耐，就是忍耐到底，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其中有一个非常鼓励我的例子是谁呢？就是约伯受苦的例子。他在受苦的时候仍然努力地坚持，但是他的妻子就开始忍耐不足了。他的妻子就说，你这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气到神，你死了吧。我想世界上都要老公死掉的妻子的不多，只有约伯就其中一个。约伯对他说，你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吗？难道我们从神里受不得受害吗？圣经就说，约伯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人家的鼓励，人家的支持。可能当时的约伯自己最亲的亲人大部分都已经死去，神就说叫所有亲，叫约伯的亲人都死去，只要留下一个人的陪伴约伯，这个就是他的妻子。可怜的约伯，当妻子面对自己的时候，不但没有讲半句鼓励自己的说话，刚刚相反，约伯的妻子最不应该说的话，最赌气的说话，最令人丧气的说话，他就说出来，反而说出来。每一次当我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都会差不多冲口而出的讲出我们广东人讲一句俗话，说你不吱声，没有人说你是哑巴。我不知道普通话真的有没有这样讲啊？你有口不一定要讲话吧？约伯的人生有一个这样的妻子，真是堵住了大眉。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约伯忍耐到底。其实我觉得了啊，人生里面什么都可以忍，但是最难忍是什么呢？最难忍是有话在里面不能讲出来。人生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这话在里面就讲不出来，非常痛苦。难能可贵的约伯，圣经说约伯在这一切事情上面，约伯忍耐到底，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耶稣基督在讲末世预言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说话说，在末世人家问他，在末世的时候谁能得救呢？这么难，这么艰难，这么是哪个可以得救呢？耶稣基督就讲一句话说，唯有那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五个方面的表现是恩慈啊。所以以弗所说我们对弟兄姊妹要以恩慈相待。恩慈是神待人的法则，是神良善性格的表现。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是在他里面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慈爱这个字是恩慈。保罗说假使你爱呢，你爱人呢，你第一个表现呢就是恒久忍耐，第二个表现就是什么？又有什么恩慈？恩慈是按神怎么待我们，我们就用相同的一把尺度去待人。广东话有一句俗话说，泥水匠住门，过得自己过的人。普通话有没有这样讲？我也不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李学长他过的门里要自己要过的，人家要过的嘛。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弟兄姊妹要物上以恩慈相待。我小的时候在香港哈，我非常穷困哈，叫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呢相依为命。那个时候生活在香港啊，非常不容易。我妈妈呢就住在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住这个佣人啊，那个时候没有香港现在这么多 Filipino， 我们都是住着人家的佣人。我是住在那个家庭里面的工人房啊，我跟我妈住在哪里哈啊，我们吃啊住啊都是在哪里。有一天呢，这个家的女主人呢就叫我跟她去 shopping。拿东西那个时候我差不多8岁9岁后来我发现这样奇怪，这个人呢怎么买东西这么奇怪的呢？他买什么呢？他买这个面包，买最贵的，然后要买一点最便宜的，买这个 butter 牛油最贵的，要买一个最便宜的，买菜买一个最贵的，要买便宜的，干啥呢这个人？然后后来我发现，原来他买最贵的是自己吃，买最便宜的是你们这些傻人吃。他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其实他不知不觉间，我觉得他对我们这些傻人呢已经有特别的对待没有恩慈不知不觉间，那他应告诉我他是上等人，我是下等人。不知不觉间呢，他已伤害我一个小小的心灵。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对人家要有恩慈，不要过于苛刻，过于严厉，过于刻薄，凡是斤斤计较，人家找你便宜，只要不是太离谱的话，找便宜就找便宜吧，人要也对人家宽容一点当然的，我也看到很多人呢，对自己就非常有恩慈，非常慈爱，非常仁慈，非常慷慨，对人家呢就非常斤斤计较，这个不可顺心头待人的原则。所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要教导我们对人家要以恩慈相待。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第六个方面的表现是良善。耶稣基督也讲出一句话说，我差你们处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狼像鸽子。这个纯狼跟这个良善原文都是同样一个字耶稣基督的开启的时候用蛇比喻，蛇是什么呢？蛇就是一种呢身体比较柔软的爬虫。它呢这个蛇呢就很奇怪，人家进不了的地方呢，蛇因为它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呢可以很灵巧的转来转去呢，人家进不了呢，蛇进得了普通话就是转空子对不对转空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呢特别厉害我们懂得怎么见招拆招，我们灵巧像蛇呢，我就不用展台教你们了，你教我更厉害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倒我们的，一有机会我们不会放过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灵巧像蛇的同时，请你不要放弃你的良善。良善有纯净美好加上超凡智慧的意思。耶稣在这个仆人的比喻里面，他第一句称赞仆人呢，就是说你是良善的仆人，良善最重要，然后是忠心。所以作为神的仆人呢是很重要。有时候我看到神的仆人，有些甚至坐在高位上面的神的仆人，有时候为求目的不择手段，成功是成功了，也坐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面，但是失去那个良善纯正的这个东西，最后可能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良善，一定要诚良，如同各子，一定要行得正，起得正，可以得到神的称赞。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七个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圣实。圣实的意思就是诚实、可靠、忠心的意思。圣经说我们是神， 我们的神是圣实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也应该要 honest， 诚实对人。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有时候甚至是基督徒，也是习惯性的撒谎，习惯性的欺骗人家的信任。有时候我看到这些人是知道自己在撒谎，我也知道他在撒谎，有时候甚至明明知道人家知道他撒谎，因为习惯了撒谎，他就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管你不相信也好，他还是要撒谎，讲谎话去欺骗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你知道了。所以圣经说魔鬼是常常撒谎的，是撒谎人的父，是撒谎人的老祖宗。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欺骗的世界，充满了虚谎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互相猜忌。有人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十样东西有九样是假的，只有一样是真的。我说哪一样是真的？他说老千一定是真的。老千一定是真的啊，所以你们要小心。其实是啊，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啊。你们中国来，你们比我更清楚啊。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诚实待人，抵抗这个虚谎的世界。做生意不卖假货，不要欺骗人。打工的不要欺骗老板的时间，做学生的不要作弊抄人家的功课，做基督徒的要给人家有信心，给人家有安全感。做一个诚实的人，你就不一定会吃亏的，反而你会得到人家的信任，时荣耀归神。圣灵所结的果子第八个方面的表现是温柔啊。耶稣基督也讲这一句说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面也肯安心。温柔是耶稣基督的性格，他的性情，所以他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啊。还有耶稣也讲，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图。承受地图的意思就是拿到哪个地的管理权。然而神呢，喜欢把这个管理、治理这个权柄交给那些温柔的人去做管理的工作。神曾经把这个管理一些人的工作交给这个，圣经说这个是世上最温柔的人，这个是摩西。摩西又称为世上最温柔的人。圣经里面曾经发生一件事，摩西给自己的亲妹妹 Miriam 诽谤。你不要看圣经说两个人，其实是 Miriam 这个女的是带头的。一般来说啊，我这个说话可能得罪这里一般的人，但是一般来说呢，女的比较小气，对不对？他看不过眼这个耶和华单单跟这个摩西讲话，以及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心里面骄傲，他不服气。但是你不服气，你就当面跟人家讲吗？他不没有那个胆量跟摩西讲。但是他不跟摩西讲，他就在背后散布谣言，找破坏，找小动作，到处跟人家讲。结果娶了一个非洲黑人的这么黑的人呢做老婆的，这个人呢怎么可能耶和华单单跟一个这样的人讲话呢？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你说这个话读不读啊？一句说话里面包含有种族歧视 and also人格谋杀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对不对？他一句说话里面 就种族歧视，黑的你娶老婆娶个黑黑的，还有人格谋杀，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神跟单单跟你讲话？假使人家这样子讲一句这样的话讲你，你会放过他吗？圣经说摩西非常温柔，他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呢当作没有发生，他没有为自己伸冤，为自己反抗讲任何一个句话，就是因为摩西不为自己讲话，不为自己伸冤，反而耶和华后来看不连神都看不过眼，为他伸冤。有些人说话很容易令听到的人受伤，有时不知不觉就伤害了人，原因就是这个人 不够温柔。一个温柔的人就有一个温柔的心呢，他讲话就不会伤害人家。其实这一个这样的人呢，就好像一个非常柔软的东西，他自己不会伤害人家，人家要伤害他也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做一个温柔柔软的人，我们不伤害人家，人家要伤害我，我这么柔软，你也伤害不了我，对不对？ Good， 哇，广东话很厉害。OK， 到最后了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最第九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 Is self control 啊，节制啊。我知道呢，就是。人呢很喜欢控制人呢，其实控制人很难的，但是控制人多么难，其实最难控制的不是人，是控制自己，控制自己更加困难。我看圣经里面呢给我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曾经求神耶和华神给他聪明智慧，借他能够好好的管理以色列人。整体上来说呢，所罗门管理这个国家，管理以色列人呢还是可以的，但是所罗门最大的失败是他懂得管人，但是没有好好的懂得去管理自己跟自己的家。圣经说所罗门非常喜欢爱邦的女子，所罗门的妃嫔足足有多少个？1000个。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弟兄姊妹，你羡慕所罗门吗？有1000个老婆，有时候真的一个的太多了，1000个，你在开玩笑，不怕我老婆不在。我一点都不羡慕，可所罗门是一个完全不懂得控制自己的人。真正的自由不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真正的自由那些一个懂得控制自己，有自制的力量，懂得不做什么就有哪个力量不做什么的人。人生里面实在是太多东西要控制我们了，想了瘾呢一时间是不容易摆脱的。我告诉你，胜其中一样，赌博、抽烟、酗酒、滥药、争权夺利、暴饮暴食，有些人一天到晚就吃东西，疯狂购物。我有一个员工呢，他每一次出粮呢，就一杯，所有钱都用光，要等下次粮呢，又重新又再买过，买到家里面呢都没有东西放，一大堆垃圾。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多的是。还有些人呢，玩手机、玩电脑，不看孩子，一天到晚的24小时呢，25个小时都是玩电脑、玩手机、玩游戏。你笑的人呢就可能有这个习惯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特性，它就是有一种令你想人的力量，它有一种牵有你的力量，你一时间不容易摆脱的。它就好像圣经所说，这些要牵有你，你要制服它。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叫我们有一种 self control 自我控制的力量，要懂得节制，决定了不做就不做，真的讲了不做就不做，你要靠圣灵可以结一个自我控制的果子。马太福音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主在路上他看到一个无花果树， 圣经说他饿了，但是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个树很特别的，这个树呢是有很多叶子的，它不是光秃秃的一个树。正正就是因为这个树叶子太多，所以呢人家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去找，但是找来找去就是有叶子没有果子。一个有很多叶子的树，一方面吸收了大量的阳光，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吸收了大量的肥料，但是另外一方面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果子。耶稣对那说树说，你永不结果子，那个树就如何枯干了。弟兄姊妹，可能你认为教会一段日子，你可能认识也记得很多，你的知识也相当丰富，但是假使你要机会结果子的话，我告诉你，你要找住那个机会，好好的结果子。耶稣基督不是天天都经过那个地方，就算他真的是经过那个地方，他不可能每一期都是肚子饿了。但是他当他经过哪个地方，当他肚子饿了的时候，当他要吃果子的时候，你要机会借果子，但是你告诉他我没有果子。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叫他果子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当神给你一个机会叫你好好的欣赏果子的时候，你就说现在我没有果子，迟一点，我叶子很多，迟一点我才借吧，迟一点我迟些时候再给你吧。 Yes， 弟兄姊妹，假使你有机会借果子，我请你尽快找住那个机会去借果子。这个机会不是天天有的，当耶稣基督饿了的时候问你的时候，你有那个机会的时候，你好好的把这个果子献上给神，使荣耀归神，机会失去，永远也不会回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求主你教导，用圣灵的声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教导我们好好的借圣灵的果子，使荣耀归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的名字。